请合掌。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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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到562页倒数第二行，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色音净者，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犹如厌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此则名为受因屈语。若厌就歇其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留碍，名受因尽。世人则能超越见着，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前面是受因，色因尽，色因的十个类都是在定中所现的。那么定中所现的这十个境，有的时候呢是很快一个境一个境就会过去，有的时候呢两个境同时现，它不一定，看你心是静到什么程度，那么你都必须经过的，这些境界你都要经历过的。那么现在呢要讲受因，受因，因为色因净了，五蕴里面的色因净了，受因才现出来，所以一个一个现。你像我们现在五蕴跟我们五蕴色受想行识拉得很紧，所以呢魔不怕我们的，魔不怕你逃跑的，因为我们是逃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被五蕴所控制的，我们每天的食欲住行心里面的起起伏伏都是为外尘所转，都是被外尘的物质所转，所以我们逃不了我们的五阴魔，所以呢我们的五阴魔逃不了，所以外面的魔啊，外面的天魔他知道你逃不过他的手掌心，他不怕你的。但是呢修行人就是要离开五阴，就是五种蕴藏在我们心中的，我们都是被色尘，被所有的外界的色尘来迷惑的心，所以修行人就是要先把色阴要把它除掉。那么色阴除掉呢，你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你都不被外尘所干染，所以你就在定中。那么定中又显出来的色因的境界，如果你不执着它是善的，你执着它的，那么就跟外面的魔就跟你的这个复合在一起了，那你逃不过色因的。所以色因要现，第一个就是清清净净的根尘相对，不被外尘来引诱。那么呢在所有的生活上面把所有的降到最低，生活的所需是降到最低，那么在禅定当中你才能够把色因给除掉，否则色因是永远除不掉的。那么色因除掉了之后呢，受因就想现了，所以色受想行识，色因没有了，受因就现了。那么受因现的时候，那么也有十个类别是什么样的境界，所以佛说这个色因没有了，受因现，受因现的是什么样的情形，受因尽了又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阿难，比善男子，善男子修三摩提奢摩陀中色因尽者，就是说前面经历了色因的十类的境界，所以呢色因尽了。善男子，这里的善男子当然指善女人，就是要离开外尘的修行人， 离开外层修行人就是修习禅定，要超凡入圣，不论男女都可以修禅定。那么修三摩提，三摩提就是在正定当中。什么叫正定呢？你不归外尘所转嘛，我们是被外尘所转，我们不能转物。所以在楞严经在本经的卷一佛就讲了，这个凡夫是不能够转物的，凡夫是被物所转，佛是转物的。所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我们呢是被外尘所转，外尘怎么样就去攀外尘的，所以我们是被物所转，那我们这个心就变成物了。其实心本来不是物，但是我们心跟物合了，被物所沾的了。所以我们要修禅定，修三摩提。三摩提要知道，三摩提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到三摩提，因为修禅定最初的是奢摩托，奢摩托之后在上面的一个境界就是三摩。但是我们先要修三摩呢，修三摩你要有奢摩托的这个基础啊。奢摩托是最初方便嘛，就是止观，止观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观是观看自己的，自己有什么不如法的，自己把自己除掉，不是看别人啊，观是观自己啊。你自己能观好了之后呢，你才能够观众生，你观众生是度众生呢，你不是看众生的过错，佛说的不要看人家的过错。所以奢摩托中你要修三摩地，修三摩提，修三摩提先要有奢摩托啊。你像读高中，你先要读初中嘛，对不对？你不会是先读高中后读初中，没有这个层次的。所以佛这里说奢修三摩提，你要向上修上面那一个定。所以奢摩托第一个是奢摩托、三摩、禅罗、首楞严大定啊，这是一个层次的。所以要修三摩提，在奢摩托中你这时候还是在止观当中，在止观当中，所以前面经历了前面的十种的境界，色音所现的十个好境界，所以色音境呢通通都要经历过的，不是说你跳着都要经历的，你或者是哪一个先经历过或哪个后经历过，但是你都要经历过的。所以呢色音没有了，这时候呢破了色音受音现出来了，所以你见诸佛心，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见诸佛心可以有下面的解释，见诸佛心也就是说你这个你看的看佛心就好像在镜子里面的这个像一样，比如说你照镜子吧，你照镜子镜中显出一个像，但是镜中的这个像它能不能有所作为啊？它没有办法有所作为，不能作为的，是不是？那么只是显出来一个像而已，你知道是这个像，但是镜里面这个像它不会吃饭，它不会工作，只是显出来这个像。那这时候色音进了，进了呢，那么我们本来所具备的真心就显现出来，不是完全显现出来，就是开始显现出来。开始显现出来呢，就把我们本来的心就有了明了，就有了光，就是有了慧了。所以你见到自己的本觉真心，这不是本觉真心，不是一个本觉真心，是要一点一点让它圆满的，就见到自己的本觉真心了。也就是说根性显了，就是我们这个五根的性，五根呢，我们一般人说是眼耳鼻舌身，对，五根的性就显了。五根的性它是一个，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执着很强，所以五根就变成五个，各是各的，各有各的功用。那么五根对的五尘，所以眼睛你只能看东西，眼睛不能听声音，所以各有各的工作，所以呢就变成结，互相之间老死不能往来。你不会用鼻子去听声音的，你也不会用耳朵去呼吸的，它不会不相往来。那这时候呢你不执着外尘了，外尘不被外尘所转了，外尘的花花绿绿不会动你的心了。你这时候你摄音镜的时候，你的五根的性就显了，五根的性显它的虚荣的，它就没有完完全全合为一个，但是它开始，你看本来是互相之间 这个隔阂很厉害的，现在开始呢有模糊的地带了，有模糊地带，所以说五根的性就显了，它就可以发挥它本来的明镜。所以呢我们叫做这个自己的本觉真心开始显现，就好像镜子里面所照的像，你能看到这个像，但是这个镜子里面像是没有办法作用的，只是相似而已。那么我们前面说的色因没有破的时候，前面还讲色因没有破的时候，因为色因没空的时候，就好像明目人入大幽暗，对不对？前面讲过了。好，我们有眼睛，眼睛我们有眼睛，在黑暗里面也看不见，那我们有两个眼睛有什么用？我们心不发光，心不发光处在黑暗的房子里面，黑七八乌的，你还怕鬼呢？明明有个眼睛，但是眼睛不能看东西，心也不发光，所以没办法看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都要靠着外层的光来看东西。所以说色因不破，就好像眼睛好好的人处在黑暗里面看不见东西，处大幽暗。现在色因净呢，你色因净了怎么样呢？就可以见诸佛心，如明目人十方洞开，就可以见一切了，对不对？你现在眼睛开了嘛，你色因你外层的事，外层你根本都不会对外层有什么喜好的了啊，不要被外层的任何东西所引诱，你能够获得最起码的。但我们现在是很豪华的，我常常说我们现在都非常豪华的，有吃有喝，有冷气，有暖气，有个破车子开开也都不错了，也没饿着肚子，就很好了。所以外层的这些东西都不要，尤其道场用的东西都是要非常简朴的，只有供佛的东西，你看供碗啊，供桌上的供物，我们现在供物呢就是要不超过24小时，因为超过24小时供佛就不好了，所以供佛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下午就通把它收了，就是水果要收了，佛又不是卖水果的，那在佛的前面放了一大堆水果，然后都放派摆不下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很都每天都有新的水果，对，新鲜的水果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对佛我们可以敬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也不是佛要你这个东西，也不过就是佛要把我们自己的真心显现，借着佛的榜样把我们真心显现出来，但是我们自己所用的东西要很简朴很简朴的。那么这就是修学人，所以说出家人只有三一嘛，对不对？你不能超过三一啊，你只有一个波啊，你不能够多呀，你睡的床上的东西或者你所用的东西都有规定的，所以我们在家人也要给自己个规定，你如果现在不种出家的种子，你永远不可能有出家的机会。什么叫出家的种子呢？譬如说那出家人要做早晚课，对不对？是不是出家人一定要做早晚课？那出家人早课做什么？你也没有去做，你也没有做这个种子，你有可能出家吗？那只是嘴巴上说而已，不可能出家。出家人早上都一定要上殿的，上殿做什么？每个道场第一都是要练楞严咒，楞严经上不是有楞严咒吗？每个道场都是要诵楞严咒，而且出家人是要把楞严咒要背得滚瓜烂熟的，不是拿着本子在那里练的。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啊，还有一些这个赞这个菩萨的记，还有这个三皈依，还有忏悔，所以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我都没有叫你们做，因为毕竟你们是在家嘛啊，在家已经听经，你们就已经觉得很多功课了，那么甚至楞严经整本都要背的啊，所以都没有做，你说你这个种子没有种，你怎么可能出家呢？没有可能出家，你没有可能出家的话，你怎么样来修学佛法呢？就是无量劫以来就是为了这个生活，忙忙碌碌，生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那么就生死轮回嘛。所以你出家人你才有这个时间，做了早课之后呢就开始听经闻法了，然后复讲，那么他就不停的是在佛法里面熏陶的。所以色因净了，这时候呢你看到诸佛的心就好像明镜里面你见到诸佛的像了， 但是呢，你还不是诸佛啊，你没有办法有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外解，大慈大悲，没有，都还没有。那么这时候呢，是受因的境界。若有所得而未能用，若有所得，所得就是说摄因尽了，摄因尽了，见着诸佛的心而未能用，而不能用就是说就如同镜子里面的相，可见不可得，不可用，不能用。犹如艳人手足宛然，见闻不惑，心处克邪而不能动。犹如艳人就是这个睡觉的人，手啊足啊都有，对不对？你睡觉的时候你手啊脚啊都在，但是你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到别人讲话，是不是？你都可以听到别人讲话，只是你不清楚人家在讲什么，但是外面收音机开着或电视开着，你可以听到外面有声音啊，都可以听到。但是呢，心处克尘，心处克邪，克就是克尘的外，克尘就是邪啊，你不能动。以前我们前面讲过，有一种情形是被一种艳魅鬼压着，所以不能动，记得吗？前面讲过。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要想起来了，但是你全身都不能动，但是你可以听到别人讲话，但是你就动不了，你这是想别人推我一下我就醒来，但是你就是醒来不了，你挣扎都挣扎不了。我们前面讲过是艳魅鬼来压着你，我们这时候呢也是一样。那么就好像这个手足都有，见闻觉知都有，但是心出到了克邪不能动，此则名为受因区域。什么叫做这个心处克尘呢？心处克邪就是说，比喻说六根虽然不去攀缘了，但是受因它仍然领纳的习气没有除掉，它还是有这个，虽然他不去攀缘了，但是过去的习气，攀缘的习气他还在，他还是去领纳外尘。你看这多可怕，五阴是很可怕的，五阴就是断不了啊，五阴不断的话，五阴不转成空境的话，生死不会断的。所以呢，摄因断了，你不再攀缘了，可是你过去的那个一根上面的习气还在，你还是会过去的经验还在，所以过去的领纳受因就是领纳外尘嘛，摄就是外尘嘛，那么去攀嘛，攀怎么，为什么攀？摄因就把它拿来了，领就是把它取来了，纳为自己的。所以这是受因的区域不能够自在。也就是说修止观，摄因虽然尽了，那么也见到诸佛心了，但是还是被受因来覆盖着。那么你本来的佛性，你虽然显现了，但是智慧还不够，那么没有发挥他佛性的功用。佛性是很大功用的，佛性你看，你佛性它不是空，它不是假，佛性什么都不是，但是呢佛性什么都能够有功用，但是都是在善的上面，它不能妙用。所以这里就说犹如艳人心处克邪不能动，这就是受因的区域，受因的范围。受因的你看，摄因就是一个监牢嘛，有个范围嘛。那么受因呢，过去的习气还在。什么叫习气啊？你就说一个人啊，他被关久了，我几岁的时候走丢了，或者是七八岁的时候走丢了，走丢了之后呢，这个他大概在丛林里面走丢了，七八岁走丢了，走丢了之后就没有人来养他，也没人来教他，他就在丛林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弄，找树枝啊，找这个树叶啊，找水果啊，这样子生活了好像18年吧，他就这样活下来18年。后来他去偷人家东西就被人家发现到了，发现到这个女孩子呢，她的走路的样子就跟猴子一样，就是一面爬的啊，这样子不穿衣服的，跟猴子一样，见到的外面东西有什么吃的就是怎么吃的。你现在把他带回来给他衣服穿，他不要穿衣服，那么给他吃这些食物，他不要吃这些食物，他要吃他在森林里面的过的那种生活。 那么大家试着改变他，他不吃，他绝食，他绝食呢，结果他父亲说他现在的身体比当初找到他的时候的身体更坏，也就是说习气是难改的，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就是受阴的这个摄阴攀缘的习气，所以受阴就领纳了，受阴领纳了之后呢，你很难改，这个习气是非常难改的，所以我们就要靠在禅定里面把这个习气改掉，不然的话这个你不在禅定里面，这个习气也是改不了。若厌旧歇，习心离身，反观其面，去住自由，无复柳爱，名受阴境。前面是受阴，受阴控制我们的情形，下面呢受阴要离开了，受阴境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受阴境中间还有就后面有十个词类，那么受阴境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若厌旧歇，修止观的时候，那么被受阴来控制，就好像这个被厌魅鬼来压住你一样，现在受阴境呢就好像这个厌魅鬼离开了，其心离身，心这里的心就是受阴，受其心受阴，身离身，离身也就是摄阴境呢。那么受阴就如同这个心，这个受阴就如同鸟，那么身呢就如同笼子，鸟离开了笼子，鸟就自由了嘛。我们现在是离不开啊，离不开我们这个笼子啊，受阴的笼子。所谓受阴，就生生世世你所接受外层的感受就是受阴。所以你这时候这个摄阴境呢，那么受阴再把受阴再把它进，我们现在摄身就是被受阴来把持着，是不是？我们的四大摄身被谁控制的？四大摄身是物质做的，但是我们四大摄身被谁所控制的？受阴吗？受阴是不是非物质的？受想行识都是非物质的，但是摄阴是物质的，五阴里面一个是物质的，就是摄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这四个是非物质的。这四个是非物质，是妄心，妄心把它再分出来的。妄心要怎么控制我们？我们说妄心控制我们，怎么控制呢？就是受想行识来控制我们的。所以我们被控制了，所以身心不离啊，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不会离的。那么这时候受阴境了，我们已经不被受阴控制了，色身不被受阴把持了。我们现在色身是被受阴把持的，色阴就是说外层嘛，外层你眼睛去对外层，耳朵去对着外层的，你被外层控制的，你被外层控制的，所以你的心也被外层控制，你这个心就是受阴藏在你心中，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这个妄心分出来啊，分出来受想行识也是被摄因控制的。我们现在呢不被控制了，所以这个身心可以分离了。我们上堂课不是讲了身心可以分离是什么境界吗？那你现在这受因静了，那鸟出笼了，等于鸟出笼多自在啊。我们现在自在吗？一点都不自在。所以这时候呢，鸟出笼了就是心离开身体了，而且呢反观其面，那么反观其面也就是说能够自己观自己的心了，开始观心了，去住自由，是不是？心是不是自由了？我们现在心不自由啊，我们这里的时候它受阴境了，心就自由了。那么无复柳爱就不同，好像人来看自己的五官，那么也如同人在看镜子，你的五官，你镜子里面五官是没有用处的。那这时候呢，身心可以相离，那不是很自由吗？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什么神通吗？是不是神通？你们要学神通，学生神通是学不来的，神通是要自己修正而来的。别人怎么教跟你都没有相不关的，你要自己去这个经历， 你要自己把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它才现。你越想要学神通越是没有神通，学通是学不来的，而是看你心静到什么程度，你不被物所转。所以身心来去自由叫去住自由，心去住自由，你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你也不用说我的身体要去看四大名山了，我要去这个坐飞机到哪里去朝山，你都不用了，你在定中你心就去了，你心就去了。你看诸大菩萨是不是还可以化身呢？他心去了，他心去了，他是不是还可以化身呢？你看他好像有色相，但是他是幻化的，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了。所以无复留爱名受因尽，世人则能超越见着。所以来去自由能够超越见着。那么五浊恶世嘛，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身心不自在，所以就被困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是五浊恶世，你有没有？如果你没有体会到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你还很喜欢这个娑婆世界的话，那你离不开的，离不开三界的。所以魔不怕的，你离不开三界，你那么喜欢娑婆世界，好热闹啊，人这么多，各种各类的东西，吃的、喝的、用的，什么的都有，那都把我们的心都困住了，所以你就离不开娑婆，离不开娑婆，你怎么能够自在呢？所以就永远不自在，就超过了见着。观其所由，虚名妄想以为其本。那么佛跟我们说呢，看看他的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心被色身来控制呢？以佛眼来看呢，佛告诉我们都是虚假的，虚假的虚名，不是真的名，都是自己的妄想。所以受因是虚名妄想为根本。那么我们认为受因是真的，你看我们这个认为说，哦，是冷哦，是痛了，哦，是渴哦。我们在前面色因要进之前，在定中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痛啊？没有痛哦，也就没有觉得火热哦，都没有哦，都是没有的。你在这个定中的时候啊，时间是很快的哦。你根本就没有四大色身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四大色身。所以受因，我们被受因的为顺来控制，这都是妄境。所以被这个伪顺的妄的外层控制，所以我们就受了就接受了一种这个喜怒哀乐，这种妄受都是虚有的，都是虚有的名，不是真的名。你说我们吃饱了，哎，觉得很舒服了，对不对？那么饿了，那你要找东西吃，渴了要找水喝。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在梦里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梦里饿了，你是不是也去找东西吃啊？梦里渴了也去找水喝。所以梦里是梦境，我们现在也是梦境，都是虚名的，不实在的。所以佛要我们要有禅定，听经闻法之后一定要老老实实来修正。所以说是虚受因，就是虚名妄想。那么心被身来控制的，那心被身控制的，那么心的这些知觉就跟外层的这个知觉搅在一起了，就叫见着，这是受因呢。我们心本来是清净的，外层的地水火风是如来藏，本来是清净本然的。现在呢，我们这边外层被四大凉呢就感冒，那么热呢就热死中暑，那么饥啦渴啊都是被外层来影响。你说我们哪能做主啊？能不能做主？不能做主。你只有在用禅定的功夫，用止观的功夫，要把这些克服掉。那么现在来讲，这个是前面讲是受因现的是什么情形，那么也讲了受因净的时候清净了，受因都空了是什么情形。那么这中间 啊，中间要受音要静，那么中间佛有给我们讲了十种的一种十种境界，那么这十种境界是执着它的话都是魔境，这个魔呢就是心里面一念不绝了，一念不清了，我们常常说一念不绝就念念不绝啊，我们一念不正的时候就念念不正了，你怎么样讲都是搬不回来的，所以有十种魔的现象，我们先看第一种，就是受因的实相的第一种。阿难，彼善男子当在此中得大光耀，其心发明，内意过分，忽于其处发无穷悲，如是乃至观见闻蒙，犹如次子，心生灵敏，不觉流泪，此名功用，一吹过月，物则无咎，非为圣正，觉了不迷，久至消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腹，见人则悲，提气无限，失于正受，当从轮罪。好，第一个现象，比善男子就是在修禅定的修行人，当在此中，当在此中就是说这个色因净了，色因空了，那么受因显现还没破，受因还没破的时候得大光耀，这时候呢因为受因破了，所以他的慧显现了，得大光耀，他不为外尘来迷惑了，所以他在定中与他的真心合，你要知道真心的力量是无比的，你看佛的力量，佛有实力是无所谓，是外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这都是佛的真心现的功用，真心是什么功用呢？你看佛有什么样的大的能力，那都是真心呢、啊。妄心是什么功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做些什么事呢？芝麻大的小事，你就是为了这个四大色身来养着四大色身，每天都忙着为这个，所以你色因尽了，这时候呢心与真心相合，真心并没有完完全全显出来，只是与真心相合，真心相合的时候慧就有了，你要知道慧是无量的慧，慧不是指一个慧啊，所以慧就有了，所以就得了大光耀，其心发明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了见到了佛心，对不对？其心发明，你这时候见到了佛的诸佛的心，好像镜中显现的像，但是呢你不知道这是受因，你这个诸佛所显现的像，你不知道，你的真心还起不了作用，但是你也不知道这是受因来控制了你，你还不知道，这时候呢你反而自责了，你反而开始你不晓得，你以为这是圣人境界了，但是你不能够有所作用，内意过分，所以你就自责，你就责备自己，为什么这个体用没有合一呢？为什么我还不能够用呢？我只是看到了这个真心，但是真心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呢？那么他又说了，我与佛心都是同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有佛的用处呢？所以他就内意过分，他就责备自己，就开始这个起了悲心了，起了悲心呢，甚至他看见了蚊子啊小虫啊，他把蚊子小虫呢就当作都跟父母一样啊，好像是父母，那么也把他当作好像自己的这个唯一的独生子，心就对他们很怜悯啊，这些你看，我的心、佛的心、众生的心应该是一个，那么为什么这么六道的众生呢？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所以内就压抑的过分，就开始很对于所有其他的这些众生兴起的悲心，就流泪了，情不自禁的流泪了。那么过分的压制自己。过分的压制自己呢，佛就告诉我们， 忽于其处发无穷悲，于是乃至关键文盲犹如赤子，好像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生灵敏，不觉流泪。此名功用，一吹过月，自责过分，悟则无咎。你能够了解，这不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圣人是不动心的，圣人了解因缘法，圣人不会说我看到一个蚊子，哎呀蚊子好，你好可怜的，我把你养起来吧，你来吃我的血吧，圣人也不会这么讲的。圣人所了解的就是因缘法，圣人看得出来这个蚊子它为什么成为蚊子，众生为什么成为众生，各种不同的众生，佛这个圣人能够看出他所造的因所造的果。你这时候你又被外境所染了吗？你要了解了之后，则无咎，就没有过错，非为正正圣正，不是圣人所证的果位。觉了不迷，久至消歇，若作圣解，则有悲魔入其心腹，见人则悲，提气无限，失于正受，当从轮作。你觉悟了之后，你就不会被这个外尘来迷的，你看清楚，你就不会被他所转。你要知道什么悲魔呢？如果你不能够觉悟，你不能够了解的话，就有 一种悲魔。悲魔是一些外道，就是以前就是一些过去的修行的人，过去修行人走错路了，他不得志而死，他也是修行呢，他也直接呢，但是他一念不觉的时候走错路，走错路他一直没有办法证到他所要证到的这个果位，所以他不得志就死了，那么他的魂就不散，魂不散，那么他的心里就不满。现在呢，你这个修学佛法的人，你在三摩地当中的人，那么你要知道你在修行的时候，就有你如果心中有悲，过分的悲的话，这个悲你这个悲的这个念就与外面的这个灵魂呢，这个悲魔啊就相合了，相应了嘛，你就相应，你把它找来了嘛，你找来了，他就在你的左右啊，悲魔就在你的左右啊，他在你的左右，这时候他趁机就要破坏你，因为他当初修正的时候他没有证到，他就是不得志而死，他不得志而死，他也想不通他为什么没有证到。所以呢，你今天这么悲，那么刚好跟他是同一类，同一类，所以外面的魔就趁机就入了你了，他很高兴呢，趁机就入了心就入了你的妄心了，所以你悲上加悲，你见人就哭，哭的还不听呢，啊，这是佛说了，失于正受，这就不是修行人，啊，见人则悲，提气无限，失于正受。我说佛叫我们正受，正受是什么受？不受，正受就是不受，不，这个都是外尘嘛。你要了解因缘法，了解因缘法之后，你不会了被外尘所转。我佛是讲的是大慈大悲哦，佛的大慈大悲并不是说把佛，我们把佛就拉下来哦，佛也不会被你拉下来。说正受，正受就是在中道实相上面，正受就是空理，正受就是真空，正受就是真理。所以呢，我们众生就是最容易这个，动不动就是被外尘，人家哭你也跟着他哭，人家假装伪善你也跟着，这看不透的。所以这时候你就掉下来了，失于正受，当从轮作。你应该怎么样不动心嘛？你自己都没有弄好，你怎么样去度人呢？所以任何的外境你不要去动心，不管是好的是坏，我今天才给你们讲，对不对？我刚刚也许讲得太重，我说魔都在你身边的，魔都是不让你讨厌的，魔都是让都是顺着你的啊。你有贪心的时候，这个魔它就增加你的贪心，你有嗔心的时候，这个魔就在附和着你的嗔心。魔都不是那种三头六臂很可怕的妖魔鬼怪，不是的，魔啊都是很看起来都是很好看的，都是满你的愿的，你在三系里面贪嗔痴里面它满足你，那都是你的魔。所以我们常说魔就是在你的外你的四周啊，我们要有警觉啊。所以怎么警觉呢？所以你要修禅定嘛，要修三这个奢摩托，要修止观。佛怎么说？佛的话要随时随地要入自己的脑，所以任何的外尘境界现的时候，你马上知道佛怎么说，不被外尘所转。否则的话，他失于他的失于正受， 失于正受就是魔受了，那么魔就跟着你的心合在一起了，就成为魔的眷属，受魔支配。那么受魔支配，它专门是来破坏你正修的。等到你的福享尽了之后，魔等到你原本的你修禅定，你有福报嘛？等到你福报享尽的时候，就从轮罪，什么叫轮罪？就到了恶鼻地狱去。你说修行色因尽了。色因尽了，受因现了，你没有警觉，你还是掉到了阿鼻地狱去。你不要认为说只有凡夫掉到阿鼻地狱去，修行人一念不绝的时候也是掉到阿鼻地狱去。你看到了吗？五因里面受因尽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受因现就要很注意。我们现在看下面第二个境界。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圣现现前感激过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其心猛力自其诸佛为三生其一念能悦，此名功用灵帅过月，物则无咎，非为圣正，绝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腹，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失于正受，当从轮罪。第二个呢，又是过于过分了。他怎么过分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所谓的定中，修行人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在定中，已经练到随时随地，也就是时时刻刻在时空里面，每天所处的时空里面，他没有时空，他都在定中。我们不在定中，所以我们才有时空。我们有时空，所以我们有范围，我们心就很狭小，我们有时空，所以我们心都有范围。那么修行人呢，他没有时空，他没有时空，他心就要扩大，要与虚空般的无量的扩大。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扩大呢？只有在定中才能把心扩大。所以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尽，受因明白。那么受因明白，因为在定中嘛，他见到诸佛心的如明镜像啊，那么已经清正己心与佛的是同体的，他很感激。那圣依他见到了吗？在定中看到佛心吗？看到佛心跟自己心是一样吗？所以他受因明白，圣相现前，他看到自己心跟佛是心是同样的。那么好感激哦，感激过分啊，非常感动。但是感动呢，感动是应该报佛恩吗？但是感动了之后超过了，他没有报佛恩，他干什么？忽于其中生无限勇气，无量的勇气，心非常的猛力，我要跟诸佛是一样的。那怎么说呢？感激过分，所以生了无限勇气。那么他呀，立志要跟佛一样，所以他就说呢，他就是打妄言呢，一念不绝的就开始一念不绝的，就说自其诸佛为三生其一念能悦，诸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来修福慧，才能够成佛的果位。我现在不要了，我一念就可以了，只要我一念不生，我就跟佛一样了，我一生就可以超越了。现在有没有啊？我们现在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凡夫，凡夫是不在定中，凡夫是嘴巴妄说的，随便说的，只要一句阿弥陀佛，我就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哎，跟佛一样了，多得很啊。那么这里是在定中啊，因为它有圣的这个殊胜的境界现出来，但我们凡夫是没有境界现出来，是自己打妄言啊，自己在那里做梦啊，我不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我一念之间就可以超过三大阿僧祇劫，跟佛一样的。就如同你看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的发愿文，不利生其或法身啊，有没有？不利生其或法身，一般人解释说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可以就获得佛的法身，事实上不是这么解释的。所谓的不利生其，也就是说都没有时空，不受时空的局限来证到法身，所以这个解释要注意。这里所说的，一般人说我不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我不受时空的限制，我都在定中来证到佛的法身。所以为三生起一念能悦，此名功用灵帅过用， 你要知道三大二生奇劫啊，在理上面你可以顿悟，但是在事上面你是一点一点的修。佛跟我们说了，在理上理论上你是可以这个顿悟的，但是顿悟呢也要开始一点一点的悟啊，一点点悟，悟到了到一快要最后究竟的时候，最后的那一刹那叫做顿悟，并不是说我一学佛就顿悟了，没有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你听说你们这个像上大学吧，考大学，你不是考大学，你一开始读书你就考大学，不是嘛？你是应该从小学，那么中学啊，中学六年，那么你最后一年你加油，这一年的加油用功就冲上大学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前面都没有了，如同吃饭一样，你肚子饿得不得了，你平常要吃四碗饭，你饿得不得了，难道你一下就吃饱了吗？不是嘛？你先要有第一碗饭，是不是？然后再第二碗饭，第三碗，吃到第四碗饭，是不是才会饱啊？你不能说我前面都没有，就第四碗饭我就饱了嘛。所以在理上面是可以顿悟，这个顿悟也是在事上面一点一点的修正的。那同样道理，我常说嘛，我常跟他们说，我说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你最初的那么一个芝麻点的这个定力能够现出来的话，这前面要走很长的路啊。那么一芝麻打的定力能显的话，也就芝麻大的这么一点点慧能显现出来的话，都是你过去生就已经经历很长的时间在修正，你这一生又很精进的在修正，所以你这一生当中就有芝麻点的这么一样的定力显现。你别小看这么芝麻点的定力，它要经过很久的修正啊。你没有经过很久的修正，你这个芝麻点的定力现不出来，慧也现不出来。但是呢，你芝麻点的这么定力现出来的时候，会显现出来之后，你后面就方便了，因为你前面经历了，你有了这么一样一个正的一个经验了，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好办了。如果你都没有的话，前面这段路你会觉得很失望，说我学佛学这么久，怎么我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们也别以为说啊，我一出家了之后就有神通了，有吗？还会不会这么想？你不会这么想的嘛，你别不要去问人家你有神通吗，师父你有神通，你不要去问人家嘛，你问你自己嘛。也常常有人问我，昨天也问你有神通吗，你见到佛光了吗，你都不理，是不是？你跟你什么相关呢？是不是你自己吃饱你自己的事情跟你都不相关嘛，怎么答呢？你怎么答都是错的，我告诉各位，你怎么答都是错的，所以装着没听见。所以呢，你自己去走，你自己经历，你自己知道。那么经上也跟我们说了，所以说理则顿悟，事必渐修。那么这时候呢，因为他的心里面用功过急了，那么他立志要跟佛一样的轻率自大，就开始轻率，临率过月，悟则为究，悟则无究。你能够了解了，你能够马上回头，不要这个自大，你就早一点觉悟，就不会有过错，不是圣人的正境界。你这时候是慧多定少，不是达到定慧均等啊，这不是圣人的境界啊。你这时候是慧多了，你自己有妄想了，你立志是没有错，你立志要跟佛一样没有错，但是你还是要经过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累积的，所以不是圣正，绝了不迷。能够不迷了，仍然按照你本来的这个修正，所以我们要听经呢，每天都要听经呢，你听每天听经，每天在这个止观里面每天的来修正自己，你就不会这个有狂魔的，就了不起狂魔，绝了不迷，久至消歇，这个狂妄就消了。而且你知道佛是怎么想，若作圣解则有狂魔入其心腹。你看，你假如说有圣人，你认为你是圣人的这个果位了，这有狂魔，这个狂魔也就是这个外道的修行人，他在做人的时候呢，他在修行也是狂慢，他也是很狂妄自大，不得志而死了。现在这个修止观的人也狂妄自大，这时候呢，外面这个狂魔就趁虚而 入到你的心腹里面去了，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更狂啊？你就别想你能挣了，你就回不了头了。所以我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常说吗？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你马上要想啊，你做错了，你这时候好了，外面的狂魔跟你的心狂加在一起，那么则有狂魔入其心腹，见人则夸啊，他已经跟你的神识合在一起了，操纵你的意志了，所以看到人就这个夸自己了不起，我慢无比，非常非常的傲慢啊，说自己是圣人的，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所以他心里面他有佛吗？没有佛。他心里面有人吗？人都是业障鬼啊，他也看不起人，失于正受，当从轮罪。所以下面上面不见有佛，下面不见众生，他最了不起，他的眼里就是他自己，所以他所修的正定通通毁掉了，被魔所摄了他的心，所以他命中之后呢，说他在活的时候是做魔的事业，被魔支配，那么他死了之后，他就成为魔子魔孙呢，等到他以前所修的这一些善他用完了，他福用完了，那么他就堕到无间地狱去了。你说这个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所以你们常问我说，我在家里可以修禅定吗？我说不行，就是这个道理，你在家里不行，因为没有这个能力，你必须要把三藏十二部通通读得熟熟的，佛说的话能够入脑，看佛讲什么入了脑，等到魔镜现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但是一般人魔镜现前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那是魔镜，他不相信啊，他说你不懂啦，这是这个佛来给我的这个好的境界，佛现给我看的嘛，你不懂啦，你没有经过，他也不知道人家经过没有，然后他就说你没有经过你不懂，他这时候是不听任何人的话，所以这时候呢就掉到了这个阿鼻地狱去了。这是受因的第二个现象。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